天的话题讨论。慕尼黑安全会议2月14号周五开幕，美国副总统万斯和国务卿卢比奥均出席，中国外长王毅也参与这场峰会。美中两国外长将如何互动备受关注。在慕尼黑峰会之后，王毅下周还将前往纽约主持安理会的会议。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2月3号公开表示，王毅纽约行呢是卢比奥见面的，是与卢比奥见面的一个非常好的机会。卢比奥呢曾经被北京两次制裁，后又被王毅告知好自为之。北京现在主动求见出于什么样的一个考虑？在慕尼黑安全会议和联合国安理会会议期间，两国外长是否见面以及会如何互动呢？美国应派卢比奥与中国战狼王毅的首次见面的主要看点呢是什么？今天我们请到了两位嘉宾一起来讨论我们上面关注的几个问题。这两位嘉宾是前上海同济大学政治学副教授、独立时评人邱家军。邱家军先生你好。
主持人好。
第二位是我们的一位新嘉宾，旅欧中国法律学者、高级研究员杜文先生。杜先生你好。
小平先生好，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非常荣幸来到美国之音。
感谢我们的杜文先生啊，首次参加我们的时事大家谈。那么我第一个问题呢，我首先请问我们的邱家军啊先生啊，一共呢有两个机会啊，一个是在慕尼黑的这个安全会议。那么从现在的情况来看呢，啊，这个美国的国务卿卢比奥、中国的外长王毅还有美国的副总统呢啊也会出席这样一场会议。那么呢这是有一个交集啊。另外还有一个会议呢是现在王毅要到纽约，然后呢现在美国方面呢对这个国务卿是否参加呢还没有表态。所以说这有两个场所呢，你认为这种啊哪个场合见面或者是干脆就没有见面，那么你是一种什么样的一种预判呢？
应当说这两次呢，这两个场所啊都有机会见面，但是也都存在并不安排正式会面的可能。为什么这样说？因为我们对美国人和美国政府的观察，美国人不喜欢被别人催促着干什么事情，也就是说不喜欢那个 pushing， 我们在美国经常听到啊这个词。如果说卢比奥和王毅啊已经有了这个会面的计划，那么我们相信美国国务院他们呢事先也会提及，因为这对于中美两国关系来说都太重要了。那么慕尼黑的安全会议啊从14号到16号展开，大家知道主要的这个参与方包括北约、欧盟，还有呢俄国、中国、日本、印度。应当注意的是，这个慕尼黑安全会议它是一个非政府的这么一个活动，可以说它是一个私立组织的活动。除了那么正式的讨论之外，他也会安排一些保密的闭门对话。那么如果美国官方至今没有宣布卢比奥和王毅有可能进行正式面谈的话，那么他们呢就有可能在这个保密的啊闭门对话当中呢啊见面。纽约联合国的这个会议也是这样，傅聪提到这个卢比奥和王毅这个会面是非常好的机会。我认为呢这也是一个 pushing， 也就是说他想促进这个会谈，但是呢至于到底能不能两个人见面成功，以及呢卢比奥会不会出席联合国的这个会议，现在呢美国并没有官方的声明。如果两个人真的要会面的话，那么 我们说美中这两个国家，他就一定有了两个人要面谈的预案。如果目前中美双方均没有预案，也可能这两次重要的会议都不会面。亚平先生。
那么从现在来看呢，中国的方面呢，这个傅聪呢他似乎偏向这个在联合国这次会面。那么杜文先生，你认为这个事件见面这个事情呢，是不是不会发生在慕尼黑，而会发生在这个纽约？那么你是怎么看呢？
我认为傅聪的这个发言，他传递了太多信息。他首先就反映了当前中美关系是十分冷淡的，尤其是在王毅的这个好自为之事件之后，那么他与卢比奥的关系其实就更显尴尬。虽然双方在外交层面仍然保持着必要的联系，但我们可以看到整体氛围依然低迷，特别是在美国出台新一轮关税政策以后，那么中国采取了激烈的反制措施，双方逐渐走向对抗。那么中共的策略呢，是要通过压迫的方式来迫使对手坐回谈判桌上去，他们认为对抗是打开谈判大门的最佳方式。那么一旦大家可以坐下来谈，那就有讨价还价的空间和余地了。然而现在美国政府呢，我完全同意邱先生的说法，他对此持截然不同的一个态度，他更倾向于我看你的行动而非言辞，避免过早进入谈判，以显得被动。王毅此次赴美名义上是参加联合国的多边国际会议，而非呢正式的访问美国，做工作访问不是这样的。那按照惯例的话呢，你说新一届美国政府他上台了，中国作为一个大国，其外长赴美国出席国际会议，通常会顺带进行一个正式的一个工作访问，借此呢来实现双方这种高层展开正式的会谈。然而呢，这次美国政府对于王毅是根本不予理睬，他没有正式发出工作访问的邀请，也未安排高级别的会谈。那么这种情况呢，仅在多边外交场合中展开一个勉强的对话，就是如傅聪所说，是吧？哈，他这么着的话呢，这是恰恰反映了中美关系现在紧张和恶化的一个现实。关于您说的这个慕尼黑这个会议的问题，我认为关于卢比奥和王毅在慕尼黑是否进行双边会晤这个问题，在我看来，至少在傅聪发言以前，双方并没有进行具体的安排。傅聪的发言很显然更像是一场预防性的公关策略。他这个人，据我所了解，因为他在长时间住欧洲嘛，他是深谙媒体和舆论的运作方式的，他试图以此方式来避免双方未见面而引发过多的猜测和解读，因此他刻意营造了一种中美关系很正常的这么一种表象，以淡化外界对双方这种冷淡关系的关注。同时呢，我认为目前仍然无法排除王毅与卢比奥在慕尼黑展开双边会晤的可能性的问题，因为作为各自政府的外交负责人，这个外长之间他的工作接触呀，他具有非常强的灵活性，尤其在多边外交场合，会面往往无需复杂的准备，双方只要有意，那随时都可以安排会见会谈，这并不罕见，也不需要什么繁琐的准备程序。慕尼黑会议的这个核心议题是安全，王毅与卢比奥呢，完全可以就安全问题进行交流，这并不妥，特别是谈一谈乌克兰问题。那个这个，如果说他们也可以在联合国去会面，在联合国讨论的是全球治理和联合国改革，它是不冲突的，这各有其独立的议程。所以我认为，就是说到目前为止，还有这种可能性，但是很显然，美国方面很被动，不想见他，这是给我的感觉。
因为我们正好呢，要通过前面的这个讨论呢，来关注为什么中国的方面这一次呢，主动求见。那么我看推特上的或者叫 X 上的评论呢，有些人说这个求见这两个字似乎用的不妥啊，说中国不会去求美国，但是从现在的信息来看那是美国方面没有发出见面的任何的请求，反而确确实实傅聪在这个2月18号开会以前提前半个月对媒体公开讲希望王毅和卢比奥之间能够见面那么刚才呢，杜先生讲的就是中国方面呢想迫使和压迫美国这个谈判对手呢走向这个谈判桌， 那么从这个角度来解读啊，北京现在的这样一个主动的姿态，那么邱家军啊先生，你同意吗？
我觉得杜文先生讲的这个迫使，一方面呢，我是表示同意的，但是呢，另外一方面，我觉着，用我们刚才提的那个 pushing， 可能对于美国人来说呢，更容易理解，有催促的意思。为什么这样说？特别是刚才小平先生提到用求见这个词是不是合适，我觉得是十分恰当的。可以说北京现在提前半个月就布局是主动求见，他呢就是想给这个卢比奥呢要修好。为什么要给卢比奥修好？我们知道卢比奥曾经被北京两次制裁，并且呢还被王毅告知要好自为之，这一点呢刚才杜文先生呢也特别指出了。不过呢我们说像王毅作为中国的外长，对美国的国务卿也是一个外长，提出好自为之，这是非常无理的表述，可以说这是有辱出言不逊者的国格，实际上就是侮辱了中国的国格。当然这个表述也仅仅出现在这个中国外交部的网站上，这说明了什么呢？这说明王毅只是在给中国人打鸡血。那么你给中国人打鸡血，但是你不能解决任何问题。我们看到这个有记者就问卢比奥国务卿说，你有没有听说过有没有听到过王毅对你讲那个好自为之，卢比奥说我没有听到过。那么如果我们知道美国的卢比奥他也是一个十分典型的鹰派的代表，而王毅作为外长也被称为这个什么战狼外长，是一个战狼的代表，那么一个鹰派一个战狼这一次要真的对撞一下的话，我们就要看一看王毅如果有机会跟卢比奥见面，他还能不能表现出战狼的姿态。我觉得呢，王毅恐怕会变成绵羊而不再是战狼。那么我们知道2020年是2020年7月8月卢比奥当时呢任这个美国的这个参议员，他呢是就中国的新疆和香港人权问题而两次呢被中国制裁了。但是呢到今天为止，到我们现在做这个时事大家谈这个节目为止，我们还没有看到中国政府他透露出是否取消对卢比奥的这个制裁。这就说明什么呢？说明中国政府迄今为止在对待卢比奥的问题上可以说是进退失据。那么前者制裁卢比奥是因为看到卢比奥仅仅是一个参议员，觉得呢没什么大不了，或者说好欺负。但是现在卢比奥做了国务卿，那么我相信这个战狼就不敢再欺负他了。再加上卢比奥他的这个背后美国总统川普他是一个硬茬，所以说呢在这个时候中方的这个复通他只能够主动示好，而要取消对卢比奥的制裁到今天他又很难给出一个自圆其说的理由。所以说我刚才提到呢，中国现在对美的外交是进退失据。
这个邱丹先生呢把这个中国方面的这个举动进行了一方深刻的解读那么刚才他也说了，是中国现在外交呢面临卢比奥这个问题上呢是进退失据这个前面也说了，他制裁了两次卢比奥，然后呢在电话里头这个沟通的时候呢又来了个好自为之外界舆论也有解读。那么呢我们的有网友这个来自 X 他说爱党爱国小粉红他就说呢， 王毅敢当面说好自为之吗？啊，那么邱小军先生说呢，这个北京现在想跟卢修好啊，那么王毅呢有可能是绵羊啊，战狼啊不在，而是变成了一个绵羊。正好呢，我也看到有一个点评啊，是这么说的。点完之后呢，我想请这个杜先生点评一下。他说，傅聪的说法呢，代表北京至少愿意在国际场合跟卢比奥见面。外界认为，王毅跟卢比奥及联合国会的见面机会呢，某种程度上可为卢比奥遭中方制裁的问题解套。那么这个套能解吗，杜先生？
我更愿意从中共外交部门这个外交系统内部的这个派系观点这个观念这个角度来解读这位网友的这个说法和这个问题。我们首先说傅聪这个人，中共外交系统有两派，一个是鸽派，一个是鹰派嘛，就战狼派是吧哈，一个所谓的这个传统的保守派。传统派呢，他就是主张于对美和对西方采取一个闷头发大财的，这个绥靖的，甚至说是这个韬光养晦的这种外交政策。而王毅上来以后，他就推出这个战狼外交，强硬的这种强硬派，对西方来示强。这两派其实争议斗争是非常大的，这是毫无疑问的。而傅聪呢，因为他就在欧盟，他在欧盟长时间在欧盟使团工作，我们都比较熟悉的，我这个对他了解比较多一些。对于熟悉他的人的对他的评价是说，他这个人是比较鸽派的，他很开放，他是一个就是在公开和私下场合是一个非常成熟的外交官，他特别善于做多边外交沟通，这是傅聪的特点。他觉得他的观点就是说，我认为不论有多大的分歧，那么大家坐下来谈一谈，没有什么解不开的这个疙瘩和矛盾的问题。那么这是说是鸽派，而战狼派的话呢，这在中共就比较复杂。我们在中国国内的时候曾经其实广泛讨论过这个问题，为此我们讨论还同一位中国非常资深的外交官沟通过这个问题。我曾经问过他一个问题啊，我说为什么现在中国要推这个战狼外交，这是来自他们内部的，就大家在我们这块讨论的时候聊这个说法。他说很简单呀，美国绝不希望把中国变成个大号朝鲜，这是美国所不希望的。所以他们的制裁也好，贸易战也罢，说到底他们不会把中国逼到绝路上去。那么这种情况下，而这个中国的外交政策又什么，就是服务大局，所谓斗而不破。他就认为我要跟你斗，但是我只要不破就可以，这跟鸽派其实有共同之处，他都是在围绕中共的国家利益在服务。王毅这派的做法就是说，他就是对日外交那个思路，我要对你示强，我要让变得更坏，你要求我，你可千万别坏，把我拉住，他是这种思路。从目前的情况来看，其实就是中共这两种外交博弈的一个思路的一个变化，他对外传递的信息是矛盾的和冲突的。王毅这个人工作上没什么能力的，他这个外交智慧是很差的，他甚至这个人脾气也很不好，很糟糕的一个人。他在外交场合中，他就是对日心态，对日外交的心态去解决对美问题，这是解决不了任何问题的，只会使问题更加复杂化，矛盾更加的这个激烈化。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下，我认为这个事情傅聪这个讲话他传达了太多的信息，中美关系的现状，中国外交的这么一个现在思路的现状以及难题。现在很显然就是中国他在骨子里他是希望能够尽快美国跟他来谈，但他又不能表现出来，所以说这个问题在绷这个劲儿呢，俩人在比看谁，就像比谁先眨眼睛一样，看谁先妥协的问题。傅聪的思路就是啊，我在国际多边场合大家凑合到一块儿聊一聊，把这事解决了最好，希望尽快解决，因为现在中国的国内经济它实在折腾不起了，现在外贸是中国的经济的最大的引擎和支撑点，一旦中美贸易出了问题以后，而且西方都会跟着美国走，这它输不起的。可是现在遇上王毅这么个脑袋不太好使的人的话呢，我始终这么认为的啊，这不单是我的认为，很多他们外交部同事也这么看他。那么之后这样一个人他是解决不了问题的，所以说我对这个罗比奥他们之间见面，我认为他们解决不了任何问题。第一，见不见意义不大；第二，见了之后也解决不了任何问题。这是我的一个看法，小平。
我们这个油管网友啊，有一些点评的意见也已经来了啊，我念一两个跟大家分享一下啊。这位狮子先生呢，有一个观察，他说北京主动求见原因有二：一呢，可以化解卢比奥被中共制裁部的入境中国的困境啊，刚才我们已经谈到这个解套的问题；二呢是。二者呢，趁王毅参加联合国安理会之际呢， 主动约见卢比奥纽约会试探川普的对华政策他点到试探的这个意思。那么我想继续追问这个杜明先生啊，有一个奇怪的一个现象正好做比较啊，就是在这个拜登政府时期呢，我们知道就是拜登政府不断的派人去北京去跟中国见面那么甚至于中国有一个前国防部长李尚福是被制裁的，是吧？那么怎么样的这个来见他呢？中国的这个李尚福在新加坡参加一个香格里拉的一个对话2023年的事情，然后呢美国的国防部长呢主动要求去跟他去见面，最后是中国方面拒绝了美国的方面的这个见面的邀请，是吧？那么现在是特朗普政府时期，那么是傅聪出头来为一个被制裁的见一个被制裁的卢比奥他来搭桥，所以这样一种天大的变化，你怎么看这样一种天大的变化？
因为拜登时期那会儿他并没有对中国采取让他疼的办法，中国不疼啊，我着急啊。现在特朗普上来之后直接对中国加关税，还有要求对特别是这个第二项，就是对800美元以下这个商品免征关税，取消这个政策的问题，这对中国的特别零售业电商这是致命打击的，这对中国的就业外贸出口来说这是太大的影响了，他扛不住了，绷不住了，没办法，就是迫不得已，叫人在屋檐下怎能不低头，找个台阶下吧，找谁的台阶下呢？这个时候就需要这个老牌外交官们舔着脸，是吧？所以说就把这个劲儿放身段放下来，在联合国多边场合，在一个比较中性的场合，大家可以聊一些无关紧要的话题，从这聊无关紧要的话题的同时，在时机成熟时再去碰触核心的问题，这是他们的一个外交策略和外交技巧。但这个破冰很难，如何使大家能够谁主动谁被动，就如何使大家能够真正的放下一些彼此的这种芥蒂，真正的去抱着一个解决问题的态度去谈，这才最重要。现在就是这个前提，这第一步是很难跨过的。就像您说的，那边制裁是吧？那边制裁，那么这边的话呢，他们还制裁没有解除，不应该见的，但是又必须要见，这可怎么办呢？那就给双方彼此找个台阶下，联合国是一个非常好的舞台。
我们这位油管的网友叫200斤，他说中国当局主动求见川普团队显然是怕川普把关税升级，更何况中国上次贸易战签的城下之盟呢还没有完整履行那么继续讨论我想请问这个邱家军先生这个刚才你也提到，就是说这个王毅的这个战狼的这个问题和这个美国的这个鹰派卢比奥之间的这个关系那么我看到这个美国史汀生中心的东亚项目共同主任中国项目主任孙运呢，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说呢，他说尽管卢比奥的对华鹰派态度依旧不变，但新一届特朗普政府的对华政策呢，未必会跟卢比奥的这个态度那么反过来看呢，那么尽管王毅对美国呢这边显示出战狼的态度，但是由于特朗普这边的这个政府已经换了这个当局了，美国这边已经换了一个新的政府，那么这个相应的王毅的这个战狼姿态呢，是不是也应该在调整之中呢？
那王毅当然也必须要这个调整。刚才呢，杜文先生特别提到了这个王毅，他没有这个外交智慧，他没有像这个傅聪一样，我是特别赞成的。因为王毅他作为一个所谓的战狼，他实际上完全并不是从这个中美两国关系出发，一味的是照抄了这个对日关系，也就是说中国如何处理对日关系这个层面来看的。所以说呢，他没有这个外交智慧，从而呢也带出了今天特别是傅聪提到要促成王毅和这个卢比奥会面，这就让我们看到了为什么今天美国没有表态，要找这个原因。我觉得呢美国没有表态，这里面呢隐含着至少是两个层面的这个解释都非常有趣。第一，说明呢，美方他仍然 掌握着两国外长是否会面的主动权。也就是说，美国根本不是像王毅那样要去求见卢比奥，对于美国来说，对于卢比奥来说，我是想见王毅就见，我不想见就不见，可以说是把王毅呢拿捏的死死的。那么你越是想要见我，我呢就越是要撑着点，这样的话呢就可以这个提高谈判的筹码。那么这么一种这个工作方式呢，我把它叫做这个川普式的外交技巧。因为川普总统最擅长这样做。第二点呢，我们说美国川普政府至于如何跟中国打交道，目前呢他可能还没有完全的拿定主意。也就是说到底如何跟中国谈，实际上它是一个一揽子的一个这个系统的工程。我们提到呢，川普他实际上是一位非常务实的谈判高手，特别是他想在谈判的时候啊，当然也包括通过这个卢比奥国务卿跟中国外长谈判的时候，他的目标就是要使美国的利益最大化。至于如何在跟中国打交道的过程中能够使美国的利益最大化，现在看来呢，川普政府可能呢还在筹划之中。为什么呢？因为其中牵扯的面实在是太多太复杂，既有中美关系，又有俄乌关系，再加上像台海啊、香港、藏人、维吾尔啊，以及呢这个以色列啊和巴勒斯坦的冲突等等各个方面。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我认为呢，川普政府他要出的牌很多，至于他到底如何出牌，还真的要看今天的中共的这个外长王毅是不是能够从战狼变成绵羊。小平先生，
这是一个比较有趣的话题啊，从战狼变成绵羊。刚才杜文先生也特别从外交系统的啊鸽派和鹰派，或者是战狼派的这个对比呢力量来讨论问题。那么如果从美国利益的最大化的这个角度来看呢，啊，美国现在啊用这种方式来掌握对华的外交。那么从中国的这个最大利益来看呢，杜文先生，会不会就是像傅聪这样的鸽派啊，渐渐的会在跟美国的这个博弈中呢占据一种主导的地位呢？
这其实在中共内部，在习近平那儿是一个老大难问题了。其实从川普第一任期就面临这个问题。你看，其实秦刚他就属于一个鸽派的代表，他就主张比对美的这个外交柔和，不要太激烈，要说多说感情，多谈感情，少谈这种竞争和分歧的问题。但是这个秦刚被拿下了。现在中共的外交系统是由王毅来主持的，他又是外长又是中央外办主任，他这个身份实在是太特殊了，他等于一个人就在掌管中国的整个外交体系。现在就中国内部的用人来看，您看卢沙野他现在是退休了，都到60岁都退休了，之后还给弄了一个欧洲事务特别代表。华春莹那典型的女战狼了，是吧？现在也被升官了，到了副部长。现在据外交系统内部而言，其实如果从国家利益角度出发的话，当然现在鸽派老派外交官恢复理智对美进行外交，这最符合中国的国家利益。但是这不符合王毅的利益。王毅的利益是说，我要把我的人弄上来，我就跟美国对着干，能把我怎么地？就是我是流氓，我怕谁的那个非常糟糕的那个态度。而他就认为我就不怕你美国，就跟你对着干，就很傲慢，是这么一个态度。这不是搞外交，这是搞断交。就是王毅这套在中国外交，
但是这个
争议，
刚才这个邱家军啊先生说，就是为了国家利益，王毅必须从战狼变成一个绵羊。那么这个转型，你觉得可能吗？
我认为可能性不大。这个之所以说王毅这样，是因为王毅他摸准了习近平的脉。 习近平就是这么一个二愣子心态，是他就是他张口闭口落实习近平怎么怎么着如何如何，现在打的整个这个鸽派这个所谓叫务实派这个外交官们抬不起头来，得不到重用，他们的合理建议也得不到一些基本的采纳，相反他们正在被边缘。
OK，
所以我对这个问题我还是很悲观的。
OK。我们第一个话题呢，我们最后念一个网友的点评，我们就结束。这位叫 Richie Wilson 他说中国和美国的激烈对抗只有这些条件才能够解第一个是中国开放市场，达到入世前的承诺，成为市场国家，大量购买美国产品，在美国投资；二，放弃武力入侵台湾的企图，放弃东中国海和南中国海的扩张野心，与周边国家修好；三，放弃对俄罗斯侵略者的支持，否则中美对抗无解，王毅也好，习近平也好，谁出面谈都没有用。那么最后呢，要感谢我们的两位嘉宾参加我们今天的第一个话题的讨论。这两位嘉宾是前上海同济大学政治学的副教授、独立审辩人邱家军，第二位是呢旅欧中国法律学者、高级研究员杜文。感谢他们参加今天的十四大家谈。我们两位嘉宾呢，在节目中呢发表的都是个人。